感谢主，在过去三个月里头与弟兄姊妹一同相聚。这一次回来虽然天气很冷，但是我天天生活在火热之中，因为弟兄姊妹的爱给我非常多的温暖，从头到脚都有照顾，有人跟我剪头发，有人给我穿这个靴啊，里面的衣服外面的衣服，哎呀，多多没有办法享受。另外呢，好多菜我真是吃不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用最后一次机会向大家谢谢。我的年纪老了，不记得名字，所以请原谅我不能一个一个的致谢啊，所以在这里向大家谢谢。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在创世纪第五十章。创世纪第五十章，我们一起来念第十六节，念起。十五节念起，念到二十六节。创世纪五十章十五节念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耶和华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宽恕他们的过犯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不仁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夫人。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拉西的孙子马歇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席上。约瑟对他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里出去，到他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对以色列的子孙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地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膏抹了新了，又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一段是创世纪最后的结束，也是约瑟人生旅程的最后经历。那在这样的经历里边，我们看见两件事。一件就是当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十个哥哥们来向他再一次的求赦免。另外呢，那就是约瑟临死之前对他死后事情的安排。这两件事是约瑟晚年留下最后的见证，我这里说是最美的见证。我实在是很敬佩约瑟这个人，一生都是做见证，见证越来越美，最美是在人生的最后的阶段。这两个见证，第一个 这是伟大的赦免的爱。怎么知道？如果他的哥哥们没有来求赦免的话，我们很难了解其中的深奥意思。那从约瑟的哥哥们在爸爸死了以后，找一个人当面还不敢来，向约瑟说什么呢？啊，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候？对十个哥哥来讲，已经来到约瑟20年了。在这里你看见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消息？就是一个人犯罪之后，他没有平安，除非他得到了真正赦罪的确据，不然他永远没有平安。犯罪的时候胆大妄为，犯罪以后呢，胆小如鼠。过去他们没有与约瑟相见的时候，在父亲家里头，在迦南地没有平安。为什么？出卖哥弟弟的那一个图画常出现在他良心里。怎么知道呢？因为当他们后来到埃及来递粮的时候，是不是约瑟把事件把这个老三留下来啊？他们就说，哦，我们真是有罪的，过去犯罪的那幅图画出现，现在呢已经过了来到埃及20年了。他们20年常常跟约瑟在一起，也有了产业，对不对？住在最佳美的那一个埃及地的地方，可以说是他们这十个兄弟，他们这个家族过去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舒适的生活。但是在这里看见20年来一直没有平安。在这地方我们就是看见他们的一种对世人的教训。犯罪可以大胆妄为，犯罪以后绝对没有平安。所以圣经说恶人必没有平安。当他们在这个地方来求告的时候，我不知道是托什么人，大概我猜想一定是托便雅明。为什么？便雅明小弟是约瑟的什么同一个母亲生的，那我不敢讲。那么当他们来求告的时候呢，这个约瑟什么反应呢？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怎么反应？如果是世人，世人怎么反应？我相信如果你得罪的人呢也像约瑟一样大有权势的话，恐怕你心里啊也有同样的感受。如果得罪的人是个普通老百姓啊，没有什么地位的，你为什么害怕？请问你要得罪了皇帝，害怕不害怕？请问你世界上的人饶恕人容易不容易？有权有势的人饶恕人容易吗？不容易。我们中国人说啊，小人报仇眼前，君子报仇3年不晚。你看，一个有权有势的人 他得了权，得了权势之后，他一定要杀害那些从前得罪他，就不饶他。有的人可以不揪罪账，但是呢，他不能忘记过去的伤害。这不是说我们能够什么赦免，我们不能够原谅，对吧 ？I cannot forgive， 虽然啊 ，I cannot forget， 虽然我可以 forgive， 对，是永远记得。但是约瑟怎么反应？约瑟一听见，他就哭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眼泪？自从约瑟跟哥哥相见呢，这是第五次的哭了，啊，哭了。为什么哭？这个眼泪是最宝贵的眼泪。他并不是忘记哥哥们对他从前的伤害，但是他绝对没有不赦免的心态。他哭是什么呢？是一种同情的眼泪。他现在的发现，这十个哥哥自从来到这里以后，20年来一直心中没有平安，为他们难过。这是为伤害他的人痛苦而流的眼泪。第二个眼泪什么呢？就是感受到自己孤单，没有人了解的眼泪。他老早已经赦免了，但是这个心是个哥哥到现在不能了解。他有什么眼泪呢？还有他想念老父亲的眼泪。因为十个哥哥不是说吗，你父亲来要我们求你赦免，因此他就想到他父亲临死之前最大伤心的就是怕他死了以后约瑟跟十个哥哥旧恨重复。他想到他的父亲是带着挂虑而离开世界，是一种悲伤的眼泪。那么在眼泪之外，我们就看见他讲的话实在表明是一个伟大的赦免的爱。怎么赦免呢？他对哥哥们说，我岂能代替神呢？这话什么意思？并不是说他认为十个哥哥做的事是好事，不是坏事，不是这样。他乃是说，你们应该注意的不是跟我的关系，你们跟神的关系要紧。我所注意的不是我跟你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这是第一要素。如果跟神的关系好，这是最重要的。另外他讲什么呢？他说，你们的意思原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对伤害他一点没有留下疮疤，成就神的美意。我想我们都能够回忆到，我从前讲过，他什么时候对于这件事一个了解，他受苦一个了解，就是当他做了埃及国的宰相，生了孩子的时候，他有两个名字的，两个儿子的名字，是不是？神使我忘记了我的父家啊，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对于过去的痛苦啊，他有了清楚的答案了啊。神使我在寄居之地昌盛，原来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你看见呢，这个约瑟他对于自己受伤害所有的结论，他对伤害别人的提醒，你跟神的关系是重要，跟我的关系次要。对于自己来说呢，感谢主，这个伤害有神美意，让我能够得着益处。这就是新约圣经罗马书所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点没有报复的心灵。那从这一句话，约瑟的这句话，我们看见人生的经历啊，是有两个力量促成的。第一个力量就是你们的意识，人的意识，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跟别人的意识有关系的，对不对？你看约瑟是不是这样？他被卖，为什么被卖？是四个哥哥的意思嘛，对吧？为什么被卖到埃及地呢？也是人的意思嘛，对不对？他后来为什么下监呢？也是人的意思嘛，都是人的意思的记录。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爱神的养起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你没有神，你就没有这种奇妙的经历。人的意思是要害你，神的意思是好的。所以我只管学习神要学的功课，无论在任何处境之中荣耀神，荣耀神，因为神的美意。这并不是说鼓励那些人犯罪说你要面对神，来说我们面对人的恶意的时候，我们自己应该从神的美意来学习。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子一种学习的结果的确是美。怎么美呢？自己美，对吧？月色是不是越来越美？另外呢，就是它的环境也非常美化，无论到哪里都能够美化周遭的环境。我不是讲过，我用另外一个题目来讲月色的特点，就是摆在哪里都好看的人，摆在哪里都好看。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看见更美在哪里呢？就把人能够带到神的面前，永远的美。那这个约瑟一哭了，并且把他们找来安慰他，说了这话之后呢，十个哥哥内心里面就完全再没有惧怕。为什么？有赦免的缺据，赦免缺据啊。在这地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啊，也学习同样功课，我们得罪人一定要像十个哥哥一样怎么认罪，并且真正有赦罪的平安和缺据。那么当这件事过了以后，到了约瑟110岁的时候，他要死了。那么他将死之前做了一件事，那就是24节25节，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所谓弟兄们就在后裔哈，并不是那是个哥哥啊，我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啊。好，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要死了，他仍然用最后的气息来为神做见证，帮助人。 他怎么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两次说了这样话，提醒什么？我会死，神不会死。人的帮助是有限的，神的帮助是永远的。所以不要以为我死了，怎么神就不会照顾你们了。把你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所以仍然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给人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不光是人际之间的关系，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家庭之中，也应该有这样的见证。我们做父母的，老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说，父母老了，但是神不老，神照顾你们。在神的家里头也是这样，神的工人会走，但是神不会走。今天以后，肖牧师会走，神走不走？啊，不走，不走，你们也不要走哈。我不是开玩笑，到底你们是跟人的关系呢，还是跟神的关系是第一？这很重要的考验。那么第二个安排是什么呢？约瑟叫以色列子孙起誓啊，说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弟兄姊妹，你觉得这个约瑟死的安排啊，是很奇特，很少有人的，对不对？约瑟按埃及人讲起来什么呢？他是当时最有权势的人，对不对？深受全埃及人的爱戴的人，因为治国有功绩嘛。请问你，一些埃及古代的君王有权势的人盖坟墓怎么盖法？盖金字塔，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有权势的人死的时候坟墓都是非常好的，对？但是呢，约瑟却没有坟墓，怪不怪？既不但是没有金字塔，连坟墓都没有，光买个棺材。第二，你看见他的死的安排好像蛮萧条的，不像他的爸爸，是吧？我上次讲过，他爸爸死得非常光荣，对不对？哇，一心思信了多久，对吧？并且啊，大家为了哀哭好久，并且很多这个人马的送他回迦南地埋葬。这个约瑟好像不如他爸爸死的那么隆重的理解。他的死有一点跟他的爸爸安排是相似，为什么呢？就是将来安葬在迦南地。大家有没有想过，既然安葬在迦南地，现在这些人都认识他，早一点送回去安葬嘛。但是他说不安葬，要停在埃及。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第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他仍然在这个地方为神做见证。他虽然死了，仍然做见证。 我不葬在埃及地，要葬在迦南地，要告诉神的选民，我虽然在埃及享了荣华富贵，但是这不是我的永远的家。我的家在哪里？神的应许美地。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提醒后代，埃及不是永远的家乡，提醒他们。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虽然有这些，但是这不是我永远的家乡。另外呢，他为什么不马上葬回埃及地区呢？迦南地区呢？停在埃及呢？刚刚我不是已经说过吗？神一定要把你们带回迦南地，所以这一个安排又是一个安慰，不但是提醒，是安慰。神的应许是一定要成全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们不要灰心，有一天你们一定会看见神把你们带出迦南地，我要与你们一同回到神的迦南美地，享受那一个神应许成全的喜乐。弟兄姊妹，这个见证是不是美得很？如果一般人呢，我相信很难这样安排哈。到底什么时候回去呢？不知道。将来这些人会把棺材就丢在埃及地呢？他也不知道，他没有办法 control， 对不对？但是呢，他说神一定会成全。你看是什么？所以我们来读一次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2节，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人将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为什么？因着信，虽然死了，仍然用信心做见证，鼓励后代。所以我们看见后来是不是事实就这样成全呢？我们再读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对，来，摩西设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启示，对他们说，神必定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看这个地方是过了多少年？差不多将近400年哦。成全了没有？他的信心伟大不伟大？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呢就看见这一个伟人对于这样一个安排，棺材的安排，把他一个秘密暴露出来了。有人说这一个安排啊是他的灵魂之窗啊。窗有什么用处啊？窗就是可以看到窗子里面的东西，对。原来这一个安排使我们看见一个很大的心灵奥秘，在约瑟的心灵里头。他虽然30岁就来到埃及，死的时候是110岁，在埃及过了多少年？90年。 这九十年真是荣华富贵啊，样样赏尽了。那小姐算错了账是吧？八十年了。那么在这在这几十年里头，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程，最大半的经历啊。那在这里不但是挨记的荣华富贵，并且娶了一个望族的女儿为妻啊。他这里有最享受的那种舒适的居所，他在这里有很大的成就，赢得埃及上下人的敬爱。在这埃及的地方啊，留给他的好像都是一种非常值得留恋的。但是这个棺材停在埃及，就告诉我们说里头有秘密，从来没有人知道。是我是住在这里，但是这里不是我最羡慕的家乡，我的家乡不在这里，乃在神的应许美地。在这个地方啊，他就向往什么？向往得神的那一个应许成全，得神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从他的身上学到功课。不错，我们可以在世上有很多的享受，有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最主要的就是让神的美意成全。我这次到这个地方来，我真是巴不得这个约瑟最后的见证成为我们大家互相的勉励。不错，我们教会过去经了一些啊事情，人的意识的活动，巴不得我们能够像约瑟一样说神的意识是好的。这样说，人人都不再把过去那些事情啊搞得啊耿耿于怀，让我们学习神的美意，见证神美意。第二呢，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是能够像约瑟一样，这是向神的应许地作为我们奔跑的对象目标。昨天我跟一些弟兄，他们很有爱心，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去。哪里去呢？ Peabody 那个什么 Forest Lawn 啊，不是吧啊，那个坟地去了。弟兄姊妹，我离开波士顿七年，我大半时间都是在哪里？加州住哈。后来教师母离开世界以后呢，啊，我一直是把他的骨灰放在我的船头。后来弟兄姊妹这边弟兄姊妹啊有爱心，要我把他的骨灰葬到这里来。那我经过的祷告，后来觉得的确焦师母很爱这个地方，我也很爱这个地方，所以我就愿意把骨灰葬到这里来。当我这么样子决定之后呢，加州的教会弟兄姊妹个个抗议。其实这不但是焦师母的意思，这也是个人意思。你们如果去那里去看见，不但是焦师母的坟墓，焦元年的坟墓也在波士顿啊。虽然呢现在还没有死啊，但是棺材已经停在这里了。为什么原因？我爱弟兄姊妹，我爱你们弟兄姊妹，我爱你们。虽然身体不在，但是我的心在你中间。我真是巴不得让我们这个教会 一直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好像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都能够归向主，都能够爱主，成为神的选民。我们在教会三十多年的历史里，我们感谢神有很多的恩典，经过不少的困难，巴不得这一次的困难是神带给我们更加相爱，更加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头为神做出更美好的见证。如果大家想一想，我们有这么好的产业，我们没有相爱，我们没有那个生命的见证，这只不是让撒旦欢喜让神受羞辱的一个更好的机会吗？所以巴不得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共识，就是向应许地，神的应许美地奔跑。好，现在我们大家唱一唱这首诗，我很喜欢唱。持续单赛也有哈，我们一起来唱来。
人一生在世如歌，你转眼失去，世上并无一处能久留。虽然有名利财宝，一生在追求，但不论是我永远拥有，我存心在那个歌唱山里，我就说成为我悲观，但岁月渐渐消失，天也高过九十九，我相信人生虽然与命的合家，有一天我恳求曾改变我是我的生命，我深信在那个和他山里，我就是我悲观，但岁月渐渐消失，世界曾过去，我远远去，我担心人生虽然如彼岸车渡，有一天这一切 将结束，我眼前我能得胜，是万里黑暗在天就给我亮。哥哥他三年我就就成为但谁世界不可我人也你怕
好，我们再一起来唱第三节，站起来唱好不好？
我曾见这山如迷蓝色路，有一天这一切将结束。我眼前我能得胜是恨是扬到天家与我俩有同住我曾心在那个河南上我就走
我们低着祷告，说感谢赞美你，也给我有机会与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相聚。过去三个月里头，让你的仆人享受他们的爱护。主，虽然明天就要分开，我相信你不会离开我们。主啊，我把这个我所爱的教会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在人生如迷一样难测透的里头，我们不受迷惑，我们真是有一个心，就是仰望你，让我们向着美好的家乡大家共同携手奔跑。在这地上的时候，主啊，用这个教会为你做见证，用这一群人，你所分别出来一群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相信你会成全这个教会应该有的美意，巴不得这一群人真是能够在世间就不输这个世界，在这个地方能够高举主耶稣基督，你的大恩大爱，你的全能的福音从这里流出去。主啊，先坚固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大队，能够使多人记述的更多的人蒙恩得救。主啊，愿你带领我们，我把我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全部的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的爱住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彼此相爱，互相扶持，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的圣名，阿们，请坐。